想象一下，一家平时通常只在发布会上演示聊天机器人，或者就是展示一些突破性软件的科技公司，突然之间甩出了一份宏大的国家建设蓝图。在这份蓝图里，他们不仅规划了国家级的税收改革方案，甚至还规划了单体耗电量高达10G的核能电网。
对，这非常反常识。
没错，而且他们还直接介入了国家网络安全防御战略的底层设计。所以今天我们要带您进行深度探讨的，正是这样一个极具颠覆性的事件。
是的，
我们要为您详细拆解 OpenAI 全球事务团队最近联发的这3份重磅政策文件。本期探讨的正式标题就是 OpenAI 政策组合拳，通往超级智能时代的产业政策3件套。
其实我们看这3份文件，也就是产业政策白皮书、算力基础建设愿景以及这个国家网络安全行动计划，他们拼凑在一起，勾勒出了一个极其清晰的信号，就是说这绝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那种硅谷公关通稿，
绝对不是。
OpenAI 正在经历一场非常激进的身份重塑，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做一家提供最长基础模型的公司。
对，技术供应商的角色已经不够了。
没错，他们是要在即将到来的超级智能时代，把自己的位置直接嵌进美国国家基础设施，还有未来社会安全网的核心里面。
哇，这确实是一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野心。所以无论您是深耕金融、能源、零售，还是医疗、生命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士，您都需要特别注意。
确实，
OpenAI 试图缔造的这个新政治契约将会直接重塑您所在行业的成本模型和合规复杂度。好，那既然这是一份宏大的宣言，我们首先必须看它如何处理最核心也是最敏感的利益分配问题，
也就是钱还有赋值的问题。
对，好，我们来拆解一下他们那份13页的产业政策白皮书。他们开宗明义地提出了3大目标，就是共享繁荣、缓解风险，还有民主化访问与代理权。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他完全抛弃了那种极客式的技术黑化，转而借用了一种非常宏大的历史叙事。你看，字里行间，他们调用了其实是1933年洛斯福新政，还有1945年马歇尔计划的那套框架。
哇，直接对标洛斯福新政。
对， OpenAI 其实是在极其严肃地向政策制定者喊话，就是说通往超级智能的过渡将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断层，这必须需要一种极具野心的产业政策来托底。
这种洛斯福新政式的口吻，在他们提出的那个所谓的 Right to AI， 也就是 AI 访论权上体现的简直淋漓尽致。
是的，
他们竟然把接入基础 AI 模型这件事直接和历史上的扫盲运动、电力普及还有互联网普及相提并论，
这个定位非常高，
对吧？这就等于在说 AI 不该是奢侈品，而是现代人参与晶体的基础权利，政府得保证大家能免费或者低成本的用上。但是这在商业落地上到底意味着什么？比如说，如果我是在 Louis Vuitton， 就是 LVMH， 或者是欧莱雅做供应链管理，这怎么影响我？
这个影响绝对是颠覆性的。你想，如果基础模型真的被确立成类似自来水或者电网一样的这种公共服务，并且拿到了政府补贴，那零售和快消行业的底层逻辑就彻底变了。这就意味着极其强大的 AI 能力会以极低甚至免费的成本直接触达到您供应链最末端的那些长尾和中小微供应商。
哇，那整个生态都不一样了。
没错，企业和长尾市场之间的数字化互动模式，甚至渠道分发方式都会被彻底重塑。
等等，把 AI 变成低价公共服务是一回事儿，但他们在白皮书里还抛出了一个更激进的概念，就是公共财富基金 Public Wealth Fund。
这点非常有意思，
对吧？他们的逻辑是让每个公民，哪怕是连股票账号都没有的普通人，都能直接持有 AI 经济增长的份额，拿到分红。
历史首次。
是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头部 AI 公司主动跳出来说部分价值应该无条件归全民所有。听起来很乌托邦，但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您就抓住了核心矛盾了。要撑起这么大一个全民基金，大方向上 OpenAI 提出的是要磨着台子税基。
磨着台子税基是具体指什么？
就是说 AI 普及会让企业利润暴增，但传统的人类劳动会减少，所以现有的靠收劳动所得税的税基肯定就不够用了。
确实。
他们提出要转向资本税，甚至文件里明确点出了要收所谓的 AI 自动化劳动税。
哇，等等，这不就等同于 OpenAI 在公开支持政府对自己征税吗？
是的。
那这个资金到底怎么注入公共财富基金？是按 API 调用次数收，还是按算力消耗来收？
关于具体的注资机制，作者未详述，
没写细则，
没写。原文只是表示 OpenAI 会跟政策制定者合作探索怎么注资，但是他们补充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叫做自适应安全网 Adaptive Safety Nets。
这个自适应安全网是怎么运作的？
就是当监测到 AI 对就业的影响超过了某个预设的阈值时，就会自动启动扩展性的安全网，比如提供不受特定雇主绑定的可携带福利，还有工人过度的培训券。
甚至他们还提到了支持32小时4天工作制的试点，对吧？
对，没错。所以他们的经济逻辑就是用 AI 创造超级繁荣，收税放进基金，然后用自适应安全网给劳动力兜底。
完美的闭环。
是的，听起来很完美，但前提是你必须先造出超级智能的物理载体。这就把我们的目光从经济愿景直接拉到了硬核的物理世界，也就是算力与能源。
对，第二份文件《算力基础建设愿景》的重点就在这儿。
这里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文件里给出的硬核数据，目前训练 GPT-5.5 甚至 GPT-6 的建立等级，已经远超过去10年所有商业项目的总和了。而且他们在德州阿比林开建的首个数据中心 Stargate 是一个10几瓦级的庞然大物。
10几瓦，这个数字太惊人了。
很多人可能没概念，10几瓦约等于整个纽约市50%的高峰电力需求啊。这简直是吞噬电力的巨兽。
是的，我们把这儿和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你就能看懂这份文件的核心诉求了。这其实就是他们提出了能源独立学说 Energy Independence Doctrine。
能源独立，对，这早就不只是 Sam Altman 个人的 PR 项目了，这已经被完全抬升到了国家战略储备的高度。
怎么说？
因为为了供电，他们直接绑定了国家级高压直流输电网，也就是 HVDC 的升级。
哇！
还要新建核能，还有风光储能等等。
可是政府为什么为一家公司的愿景去搞这么大阵仗的基础设施改造？
因为他们用了极具压迫感的话语体系，他们在用曼哈顿计划或者阿波罗计划的语言在对标。原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不在美国建设智能时代的算力基础设施，其他人会在别处建造，并以不同方式领导世界。
这直接就是拿国家主权和霸权来施压了。
没错，这就是在告诉华盛顿，你不建，别人建了，你就输了。
那这对于能源客户来说绝对是个极其重要的信号，这意味着未来5年围绕着核能并网、电网升级，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国家级基础设施咨询窗口期。
绝对的。
但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当算力基础设施达到这种国家主权级别时，防御就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巨大的力量如果不加锁，那就是巨大的威胁。
是的，这就到了第三份文件，国家网络安全行动计划。
这份文件是由 OpenAI 国家安全政策负责人 Sasha Baker 署名的，里面有个数据极其贴近我们普通人。
那个诈骗数据是吧？
对，就光是现在 ChatGPT 用户每个月就会发送超过1500万条消息，就为了问一句这是不是骗局。
太惊人了。
这说明数字世界的底层防御压力极高，那他们打算怎么防御呢？
他们的核心战略立场非常明确，叫做武装防御者，也就是在五大安全支柱里最核心的第一支柱，网络可信访问，简称 TAC 计划。
TAC 具体是怎么个武装法？
它的核心原则是越强大的模型越严格的审核，加上越窄的开放面。
也就是说不是谁都能用的？
当然不是，它是一套分级系统，优先开放给 Federal 政府、地方防御部门，然后再到关键基础设施。文件里明确点出金融行业是优先目标。
金融优先。
对，然后是通过官方渠道渗透到中小型基础建设，最后是向盟友开放。这实际上就是一套类似军用民用双重合规的访问控制体系。
就像原文里提到 Palantir 还有 Anduril 在物理国防上的做法一样，
完全一致。
但作为 TIC 接入的优先行业，这对金融客户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金融防线会极大重塑，但同时合规复杂度估计得上升30%到50%。你要用最强的防御模型，就得接受最严的审查。
这确实是双刃剑。不过外部防御固然重要，但我有个更深的疑问，如果 OpenAI 自己失控了怎么办？
这个顾虑非常现实，
对吧？你把这么强大的力量集中在一家公司手里，万一内部出了问题，这防线不就成了内部的武器吗？
这就引出了他们在白皮书中埋下了一个极具深意的伏笔，所谓的使命对齐的对公治理。
使命对齐，
没错。在这个部分有一个词非常有意思，叫失调检测， misalignment detection。
从前这好像是个研究术语。
是的，过去这只是实验室里讨论的技术词汇，但现在它第一次堂而皇帝的进入了政策提案文件里。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 OpenAI 第一次把 AI 公司自己可能失控这件事白纸黑字的写进了给政府的提案里。他们承诺要监控高风险部署，确保任何个人或者内部派系都无法用 AI 系统来集中权力。
哇，他们自己把底牌掀开了，但这其实也是一种策略吧？
您看得很准，这其实是 OpenAI 为自身未来向标准的 PBC， 也就是公共利益公司转型，在制造合法性的叙事。他们在向政府证明，我们有一套防止内部失控的治理机制。
明白。那听众听到这里可能会问，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道宏大的政策组合拳最终会怎么落在具体的商业甚至是全球的地缘格局上？
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这三份文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敌对管辖区 adversarial jurisdictions 这种措辞在里面是反复出现的。
没错，针对性很强。
美国实际上正在通过这一套组合拳构筑一套资本加上能源加上制度的三重壁垒，
等于是把门槛无限拉高。
对，而且不仅仅是针对竞争对手，面对欧盟就是 EU 那边出台的强监管模式，美国其实也是在打一场先发制人的立法议程设定战，
试图主导全球标准。
完全正确，
这对行业的影响绝对是深远的。除了刚才聊的能源、金融、零售，白皮书里还特别提到了医疗、生命科学领域。
对，AI for drug discovery 就是 AI 用于药物发现。
没错，过去这可能只是生物制药，也就是 biopharma 企业内部为了降本增效的研发投入，但现在它要被升级成国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了，这对医药客户的成本模型也是一次彻底的重塑。
毫无疑问。
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为您拆解的这三份文件，绝对不是单纯的政策建议。
是的，完全不是。
它其实是 OpenAI 呈给新一届政府的一份，算是我可以是什么的提案书，
甚至可以说是投名状。
没错，对于大家来说，除了关注这些宏大的愿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紧盯接下来的实质性动作。
看资源怎么分配。
对，比如说原文里提到的那个 fellowship 资金，最高$100,000的研究资助，还有$500,000的 API 额度，最后到底给了谁？
对，
还有5月份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那个 workshop， 究竟谁能去参加？以及最关键的 TAC 首批接入名单上到底有谁？
这些才是真正的风向标。
确实。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讨论之前，我想向大家抛出一个基于这些文件推演出来的终极思考。
您请讲。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当一家私营的科技公司开始主动起草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开始布局耗电量堪比一座大型城市的电力网络，
对，
甚至开始作为国家数字防线的底层供应商的时候，
哇，
在即将到来的超级智能时代，一家超级公司与国家机器本身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这真的是一个极其发人深省的问题。超级公司和国家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
没错，
您带着这个疑问继续在您的专业领域中观察和应对 AI 下一步的演进。我们下期深度探讨，再见。
再见。